认识神，第三部分，第十八章，福音的核心，上。帕里斯王子把海伦王后拐到了特洛伊，希腊远征军的船队要去救她，却因逆风无法起航。希腊统帅阿伽门农派人回家，把他的女儿带来，杀了献祭，借以安抚那些明显敌对的诸神。此举果然获得了回报，西风刮起，船队一帆风顺地到了特洛伊。这段希腊荷马史诗中特洛伊战争的传说背景可以追溯到主前一千年，反映了一种挽回祭的观念。全世界每个时代的异教信仰都建立在这种观念上。思路如下。世上有各种各样的神明，没有一位享有绝对的统治权，但每一位都有一些能使生活对你变得更容易或者更困难的力量。他们的脾气很不稳定，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会惹怒他们。如果他们觉得你对别的神或人关注太多，忽略了他们，就会醋意大发，通过操纵环境来伤害你，发泄嫉妒。异教的挽回祭，那时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献祭去讨好和安抚他们。祭品当然是越大越好，因为诸神都喜欢有分量的东西，在这方面他们是残忍无道的。但他们占尽优势，你又能怎么办呢？好汉不吃眼前亏，务必提供令他们印象足够深刻的大礼，以便产生预期的效果。尤其是献人为祭，虽然非常昂贵，但却十分奏效。因此，异教表现为一种无情的商业主义，一种通过狡诈的贿赂来控制和操纵诸神的勾当。在异教的挽回祭观念中，安抚神明的坏脾气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是众多令人厌烦但又不得不做的事情之一，人们离不开它。现在，圣经将我们带离异教世界，它痛斥异教对真理的可怕歪曲，宣告了一位全能的创造者，唯一的真神，一切良善和真理的源头。它憎恶所有道德的邪恶，以此代替了异教那一大堆按照人的形象塑造的，举止好像一群好莱坞明星的假神。在这位真神里面，没有坏脾气，没有任性，没有虚荣，没有恶意。因此，人们可能会预期，异教的挽回祭观念在圣经信仰里毫无地位。但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挽回祭的观念即通过献祭来平息神的愤怒，贯穿了整本圣经。圣经的挽回祭，在旧约中，挽回祭的观念是赎罪祭、赎愆祭和赎罪日等仪式的基础。见利未记四章一节到六章七节，十六章。此外，在民数记十六章四十一到五十节的叙述中也有明确的说明。在这些叙述中，百姓埋怨神审判可拉、大贪和亚比兰，神警告要灭绝他们。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亚伦为百姓赎罪，瘟疫就止住了。见民数记十六章四十六到四十八节。在新约，挽回祭这个词组出现在四段经文中。这些经文是如此重要，值得我们在此完整地列出它们。第一段是保罗对神称罪人为义的理由的经典陈述。 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第二段是希伯来书中对神子道成肉身的理由的部分解释。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见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第三段是约翰为我们的主在天上的执事所做的见证，见约翰一书二章一到二节。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第四段是约翰对神的爱所下的定义，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见约翰一书四章八到十节。挽回祭这个词在你的基督教信仰中有地位吗？在新约的信仰中，它是核心。正如上述引用的经文中所表明的，神的爱，神的儿子取了人的形象，十字架的意义，基督在天上的代求，救恩的道路，所有的一切都要用它来解释。根据新约的标准，任何不包括挽回祭的解释都是不全面的，实际上是误导人的。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实际上是与许多现代教导针锋相对，一举驳斥了许多当代教会杰出领袖的观念，但我们对此爱莫能助。保罗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更别提传道人、主教、神学院讲师、大学教授或著名作家了，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诅咒。见加拉太书一章八节。一个不以挽回祭为核心的福音是另一种福音，而不是保罗所传的福音，这点绝不能回避。不仅仅是赎罪，然而如果翻阅以上四段经文的英文 RSV 和 NEB 译本，你找不到挽回祭这个词。在约翰一书的两段经文中， NEB 把挽回祭译为补救我们罪的玷污，在其他经文中两种版本都用赎罪代替挽回。有什么区别呢？不同之处在于，赎罪只表达了挽回的一半意义。赎罪是一种以罪为对象的行动，表示遮盖、除去或涂抹罪，使它不再成为神和人之间友好相交的障碍。但在圣经中，挽回不但包括赎罪的所有意义，还包括借此平息神的愤怒。因此，不管如何，自从宗教改革以来，这些真理开始被人精确地研究。基督教学者们也一直持守这个观点。理由至今仍然令人信服。 如 Leon Morris 的《使徒所传的十架》一书第125-185页。然而20世纪有一些学者，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神学家，指导 NEB 版圣经翻译的陶德博士，却恢复了16世纪神体一位论派苏西尼主义的观点。这一观点在19世纪末被德国自由主义创始人之一利素尔所采纳，大意是神根本没有因为人的罪而满怀怒气，所以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进行挽回。陶德曾经费了一番苦功证明，新约中的挽回祭这个词组并没有平息神怒气的意思，只是表示除去罪恶，所以更好的翻译是赎罪。RSV 和 NEB 两种译本在这一点上反映了他的观点。他言之有理吗？我们不能在此深入讨论学者们讨论的技术细节，但是对于它的价值，我们要给出自己的判断。陶德似乎已经证明，如果上下文不需要更广泛的含义，这个词组只需要解释为赎罪。但他没有证明，当上下文需要如此解释时，这一词组不能表示挽回祭。然而关键就在这里，在这四段经文中最清楚和最明显的罗马书上下文确实要求3:25中的这个词解释为挽回祭。在罗马书1:18中，保罗肯定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为他要宣讲的福音奠定了基础。苏格兰神学家约翰·莫里说，神的愤怒正在人间有力和有效的运行，他如此积极主动，因为他是来自天上神的宝座。见罗马书注释1:34。在罗马书1的其余篇幅中，保罗重复了3次神任凭他们，见罗马书1:24-26-28，描绘出神目前如何使被盗者心里刚硬而显出他的愤怒。接着在罗马书2:1-16中，保罗要我们面对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的确定事实，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的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见罗马书2:5-6、8和16。在罗马书3的第一部分，保罗继续提出论点，证明每个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见罗马书3:9，现在和将来都要面对神的愤怒。因此，每个人若是处于没有福音的天然状态，无论我们是否察觉，最终主宰我们人生现实的是神主动彰显的怒气。但保罗接着说，那些从前是罪人和做神仇敌的，如今却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设立做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神就把接纳、赦免和平安白白赐给我们。于是信徒就知道，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见罗马书5:9。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神对我们现在和将来的愤怒都已经平息了，但这是如何实现的呢？是借着基督的死。我们做仇敌的时候， 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罗马书五章十节。耶稣基督的血就是舍己的死，除去了神对我们的怒气，并确保神今后永远用祝福和益处对待我们。从此以后，他不但不再与我们为仇，而且在我们的生命和经历中保护我们，这样借他的血做挽回祭。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从保罗论证的上下文中可见，他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个观念：借着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受死，平息了上帝的愤怒。不错，几十年前的陶德试图回避这个结论，他辩称，罗马书中神的愤怒只是一位非位格化的宇宙报应原则，并不能表达神对人的真正心意。换句话说，神的愤怒是游离于神自己的旨意之外的一个过程。但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承认这种尝试是一次英勇的失败。塔斯克写道，只把愤怒这个词解释为道德世界中不可避免的因果过程，或者当作对罪的结果的另一种说法，都是不够的。它其实是一种位格化的特性，没有它，神就不再是完全公义的，他的爱将被贬低为多愁善感。新圣经词典中，愤怒一项，神的愤怒和他的爱一样，是位格化的，也是有能力的。主耶稣的流血如何直接地彰显父神对我们的爱，也能同样直接地平息父神对我们的愤怒。在加略山被平息的神的愤怒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这并不是异教徒赋予他们神明的那种无常、专断、暴躁和跋扈的脾气，也不是我们在人身上看到的那种充满罪恶、怨恨、恶意和幼稚的怒气。这是神的道德律所要求的圣洁的体现。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见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这也是神的公义在审判和奖赏行动中的表达。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见希伯来书十章三十节。神的愤怒是神对违背他圣洁的事物的神圣厌恶，他是积极主动地表达神的不悦，这就是义怒，造物主的道德完美对于受造物的道德败坏的正确反应。神在惩罚罪恶时所显明的愤怒不但没有道德问题，相反，如果神不这样彰显愤怒，他的道德就非常可疑。除非神对所有的罪恶和不法行为施行应有的惩罚，否则他就不是公正的，因为他没有按照正确的方法行事，也没有做审判者应做的事。稍后我们将看到保罗如何以此立论。挽回祭的含义，请注意保罗所描述的关于挽回祭的三个事实。一，挽回祭是神自己的工作。在异教中，人要靠自己安抚他的诸神，宗教变成了一种交易的形式，实际上是一种贿赂。但是在基督教中，神通过他自己的行动平息他的愤怒。保罗说，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约翰说，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与神为敌的人主动与神和好，也不是耶稣基督，神的永生儿子，主动使父神对人的愤怒转化成爱。有一种想法认为，是怜悯的圣子借着献上自己代替罪人，改变了并不怜悯的圣父的心意。 这不是福音信息的一部分，而是一种亚基督教 Sub-Christian， 实际上是反基督教的思想，因为它否定了圣父和圣子的心意合一，实际上回到了多神论，要我们相信两位不同的神。但圣经绝对排除了这一点，坚持是神自己主动向那些他所爱并拣选拯救的不配之人平息了自己的愤怒。挽回祭的教义正是这样，神如此爱他愤怒的对象，以致他舍弃自己的儿子，为要借着他的血除去这愤怒。基督的血平息了神的愤怒，使被爱的人不再成为愤怒的对象，而爱将可以达成其目的，使可怒之子成为神可喜悦的儿女。见 John Murray 代赎第15页。保罗和约翰都明确而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保罗说，神彰显了他的公义，不单是根据他的律法施行报应和审判，而且还在律法以外称信靠基督耶稣的人为义。他们都犯了罪，但都自由地白白地被称为义，或者说是宣告无罪，得蒙接纳，恢复地位，与神和好。见罗马书3:21-24。这是怎样发生的呢？是借着恩典，也就是借着怜悯，而非功德。神主动爱那不可爱、不值得爱的人。恩典是怎样产生作用的呢？是借着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也就是付出赎价得拯救。基督耶稣怎么会成为信他的人的救赎源头、方法和实质呢？保罗说，因为神设立他做挽回祭，由于神的主动，救赎才得以成就，并且源源不断地施行在人身上。约翰说，彼此相爱就是神家儿女的标志，不爱基督徒的人显然不属这家，因为神就是爱，并将爱的本性赋予所有认识他的人。见约翰一书4:7-8。但神就是爱是一个模糊的公式，我们怎样才能对神在我们里面衍生的爱形成一个清晰的概念呢？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见约翰一书4:9。神这样做并非因为认可我们有一些真正的委身，一点儿也不是。不是我们爱神，因为我们不爱他。我们里面除了根深蒂固的不前不义令他震怒之外，没有丝毫能够促使他为我们做点什么的东西。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见约翰一书4:10。约翰说，是神借着他的主动向我们显明了必须效法的爱的意义和量度标准。两位使徒对于神主动设立挽回祭的见证再清楚不过了。二，挽回祭是借着那耶稣基督的死完成的。正如我们前面所暗示的，血这个词是指旧约中祭牲的暴力死亡。神亲自设立了这些献祭制度，并在利未记17:11中解释了理由。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面有生命。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 当保罗告诉我们，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见罗马书3:25。他的意思是说，能平息神的愤怒，救我们脱离死亡的，不是耶稣的生平或教导，也不是他道德的完美或对父的忠心，而是因为他死而流血。和其他的新约作者一样，保罗总是指出耶稣的死乃是赎罪的行动，并用代表性替代的角度来解释赎罪。无罪者代表有罪者，背负罪人之名，为了罪人的益处，接受神审判报应的大福。有两段经文可以用来说明这一点。加拉太书3:13中说，基督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怎样做到的呢？是为我们受了咒诅。基督担当了本来针对我们的律法咒诅，好让我们不必担当。这就是代表性替代 Representative Substitution。 一人既替众人死，借着基督的死，神叫世人与自己和好。这种和好包括什么呢？包括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却使他们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也就是被神接受为义。过犯怎样才能不归到他们身上呢？借着把过犯放在另外一个愿意担当罪债的人身上，神使那无罪替我们成为罪。因此，一人既替众人死，显然就是为罪人所献上的祭，代替他们承受了死的刑罚。见哥林多后书5:14、18-21，这就是代表性替代。神所颁布的旧约献祭制度预表了代表性替代的赎罪途径和方法。为罪献上的无瑕疵的祭牲，首先要被象征性的立为代表，也就是罪人按手在他的头上，表示双方彼此认同。见利未记4:4、24节、29节和33节。然后由他代替献祭者被杀，血被洒在耶和华面前，并涂抹在圣所中的一个或两个坛上。见利未记4:6、17-18节、25和30节。作为完成赎罪、除去愤怒和恢复相交的标志。在每年的赎罪日，使用了两只山羊，一只以普通的方式被杀，作为赎罪祭，另一只则由祭司按手在他头上，把所承认的以色列罪孽过犯都归诸于他，然后使他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见利未记16:21-22。这种双重仪式教导了一个功课，借着牺牲一个代表性替代物，神的愤怒得以平息，罪孽也被带到视线之外，再也不会打扰我们与神的关系。第二只羊，也就是替罪羊，预表性地解释了第一只山羊的死所成就的工作。这些仪式是保罗教导挽回祭的直接背景，他所宣告的正是旧约献祭模式的应验。三，挽回祭彰显了神的公义。保罗认为，挽回祭的真理不但不会使人质疑神解决罪的方法是否合乎道德，反而确立了神的道德，并且本来就是为此而设的。神设立他的儿子平息他自己的愤怒，是要显明神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显明这个词意味着公开展示。保罗指出，在十字架上公开展示的挽回祭， 不但是公开彰显神公义的怜悯，而且是公开彰显这种怜悯的基础，是公义和公正。保罗说，这样的公开彰显是必要的，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这里的重点是，虽然人类自古以来就像罗马书第一章所描绘的一样糟糕，但自从洪水以后，神却没有按照他的行事原则公开施行人类应得的报应。尽管洪水之后的人类并没有比洪水之前的祖先更好，但神却没有通过公开的敌对行动来回应他们的不知悔改、不敬不虔和无法无天。相反，他却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见使徒行传14章17节。这种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的做法，实际上并不是赦免，只是延迟审判。但它却引起了一个问题。如果人类作恶，全地的审判者却继续向他们施行恩惠，他还能像从前那样关心完美的正义所要求的道德和敬虔，以及人类生活中的是非之分吗？的确，如果他任凭罪人继续逍遥法外，岂非亏负了他自己作为完美的全地审判者的职责吗？在罗马书2章1到16节中，保罗已经用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这样的教义回答了这个问题的第二部分。至于第一部分，他指出，神不但没有不关心道德问题，以及报应恶行的公平要求，相反，他是如此关心，以致不会赦免罪人，称恶人为义。除非是在报应所彰显的公正基础上。事实上，我们认为保罗应该大胆地说，不能。现在，我们的罪已经受到了惩罚，报应之轮已经转动，我们的不义已经受到了审判，但却是行在代替我们的耶稣，神的羔羊身上。这样，神就是义的，也称那些信靠耶稣的人为义。因为他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见罗马书4章25节。这样，在罗马书，神作为审判者的公义，在关于神的愤怒的教义中得到了生动的阐明，也在关于如何平息神的愤怒的教义中再次得到阐述。对于保罗的论证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表明，救恩和咒诅的真理同样体现了神性情中本质的内在的报应审判。无论是得救者蒙救恩，还是失丧者被定罪，报应都临到了，刑罚都实施，神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公义的，正义都得到了彰显。问题讨论：一、圣经的信仰和异教有什么分别？有什么相同？挽回祭是什么？二、挽回祭和神称罪人为义的理由，道成肉身的理由，耶稣天上的执事，约翰为神的爱所定下的定义等，各有什么关系？三、在神的怒气一段中，作者如何描绘神在加略山所挽回的愤怒？四、在挽回祭的含义一段中，作者陈述了关于挽回祭哪三件事实，每件事实重要的原则是什么？
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你， 人走。